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参与汽车之旅活动的点滴体会。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2月17日。今年夏天，加拿大举行了跨越全国的反活斋汽车之旅的活动，我有幸参与其中。在活动中，我负责的这一组驱车10000公里，历时3周，一路上去了32个城镇，拜访了50个市长或议员办公室，并有50多家媒体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做采访报道。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在其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自我，突破观念，配合项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2014年底来到海外。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但也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观念。做什么事情，常常要有足够的准备和把握才会去做。来到海外后，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够好，加上担心自己身上留有没去掉的党文化，做得不好会影响项目和影响自己，所以平时愿意做些配合的事情，既不用说太多的英文，也不用承担太多的责任，还参与了证实法的事情，自己觉得这样挺好的。可是今年夏天，项目组的协调人找到我，希望我参加反活斋汽车之旅的活动，并负责带队去加拿大中部的草原省。我听了之后，心里一下子涌出了很多人心。一下子出去整整3周，家里好多事情怎么办？孩子平时的学法练功和每天练习乐器谁看着？我刚出来不久，没有经验，做不好耽误了事情，心里会多内疚。多伦多这么多同修，不用非要我去吧？而且即便是出去，安排有经验英语好的同修负责，我只开车那也好啊。我没答应，和协调的同修说我要考虑一下。协调的同修说，那就先让我跟其他同修去多伦多附近几个城市熟悉一下活动的流程和内容。因为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我想去了就是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横幅，给当地的民众讲真相和征签。那天还有另外的同修说他可以再开一个车去，我挺高兴，多一辆车就可以多带几个同修去，人多征签就更多，还有更多的人可以负责，我就不用管了。这天我们来到一个市政厅前面，刚打开横幅开始征签，就从里面出来一位工作人员和保安，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谁是负责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周围的同修一下子都静下来了，谁都不说话。我一看也不能冷场了，只好硬着头皮说我负责。这句话刚一出口，我马上感到另外空间有负责记录的神抓住这个机会，立刻把我的话记下来了，记得是我答应要负责了，下来要兑现这句话。这时旁边的同修也上前搭话了，大家配合着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听了真相后很震惊，在征签板上签了字，然后对我们说，他们这里来往的人不多，我们想征签可以去商场附近，还详细的告诉了商场的地址。回来后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两句对话，谁负责？我负责。我意识到我之前不往前想和配合别人，那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心，背后是自我保护。师父说，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既然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不去做呢？还有，我自己喜欢打横幅和征签，这样其实只是在做我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 而没有真正站在项目的角度去看项目需要的是什么。那也借着常人的嘴告诉我，如果只想征迁，就去适合征迁的地方吧，不用来市政府前面了。我们出去一车只有四个人，每个城市停留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除去拜访市长和议员的时间，再除去2个打横幅的同修，如果一对一的讲真相，讲不了太多的人。要达到证实法的目的，要达到更大范围的影响，就是应该发挥当地媒体和政要的作用，并且对于弘法人传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不是去求他们做啥，而是去唤醒他们，去兑现他们曾经立下的誓约。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就是我修炼提高的路吗？想到这些，我当下就给协调人打电话说，我可以去。二，用心去做，不断完善，全面讲清真相。在出发之前，尽管另外一组协调人也优先让我们选人，可是人选不多，最后定下来我们这组四个人。我和另外两个同修来到海外的时间都不长，英语都不好。另一个同修是位得法一年多的女大学生，英语很流利，一路上拜访市长、议员和接受媒体采访都由她负责。不过她中文不是那么流利，学法时读中文转法轮还结结巴巴的。我们只是在项目里一起学过一次法，出发之前连话都没说过。对这样临时组织起来的团队，我心里有些犯难，觉得压力很大。在出发前的前一天，我还和协调人说，3个英文不好的，1个中文不流利的，而且4个人基本上都没有给主流社会讲真相的经验。一去3周，去的还是华人很少的中部地区，面对媒体和官员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能不能再找找有经验的？协调人的回答倒是很坦率，能出去3周的同修很少，我们也就是这条件了，已经答应了的事情，行程也定好了，我也没有选择了。就这样，第二天我心里打着鼓就出发了。进入草原省后，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活动的行程。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出发前我们集体发了正念，在到达第一个城市后，打横幅征迁，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去市政厅递交材料，比较顺利，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年轻的同修做过专门的培训，背了很多材料，不过一直在海外的环境里，对国内的迫害没有切身的体会，在面对政府人员和媒体介绍真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背材料，像是在讲一件和自己不太相关的事情，而且表述的没有层次感。我在旁边听了有些心急，我知道既然安排我来协调，做得好和不好都是我要承担的责任和要努力改变的。在路上，我和发言的同修讲述了自己在国内亲身经历的迫害，另外2位同修也都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其实就在我们每天在海外这个宽松的环境中学法的时候，在我们和家人朋友一起开心的说话或吃饭的时候，国内的很多大法弟子正身处牢笼，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甚至正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大家在一起交流的过程中都忍不住流泪了。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梳理了刚刚暴露的问题。首先是我们要和对方有互动，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的。每次要自我介绍以后，要设身处地地问问对方知道我们吗？对方有个回应后，我们就顺着对方的回答开始进入我们的话题，按层次逐步地讲真相。先从最基本的真相开始讲起，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从什么时候开始迫害的，怎样迫害的，然后略有停顿，话锋一转，告诉他们中共甚至通过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换取金钱，然后立刻展示有公信力的事件，介绍调查员的跟进了10年的最新独立报告，再介绍美国通过的343决议。让我感动的是，年轻的同修很用心，大家一边交流，他一边都认真地记了下来。就这样，在之后的行程中，我们都会在路上一起交流，哪里做得不足，或者是哪里还应该做得更好。我在多伦多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协调人鼓励我介绍些亲身经历的迫害，这样会让对方感到真实。每当我们回顾前面几个城市媒体的报道时， 发现媒体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我个人被迫害的经历，却冲淡了这次汽车之旅反活摘的主题。后来我们就做了调整，每次以年轻同修为主，讲述大法的整体真相，突出活摘和塑浆，我在旁边观察和配合，现场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讲些亲身的经历作为补充。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出迫害和活摘的真相说得多，对方听了都很触动，对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同情，但又有些无奈。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意识到，我们不应是简单的谋取同情和支持，我们是在反迫害。天象变化到这一步了，我们讲真相更重要，突出塑浆。在前面的行程中虽然也有讲述，但因为整个活动的信息多了，短时间内对方对前面说的内容印象深刻，说到塑浆的时候就变成辅助信息了。我们讲真相更要重点突出塑浆。调整以后，每次发言的同修最后都会加强语气告诉对方，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目前在中国有200,000大法弟子用他们真实的姓名、真实的地址向中国的最高法院起诉罪魁祸首江泽民，我们一定会把他送上国际法庭。每次对方听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身板，眼睛里的信心取代了之前的同情。而每次同修说到这里，我站在旁边也都会感到自己身体从里到外的震动，包括在很多细节上同修们也都用心去交流和完善。比如在讲到国内的学员被中共送到监狱或劳教所的时候，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歧义，我们都要加上非法这个词，明确告诉对方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是非法的。介绍大卫麦肯斯和大卫乔高的时候要加上著名人权律师和前议员，增加公信力。在谋求对方支持的时候会说一起努力，让我们的议员去推动我们的政府站出来告诉中共停止迫害，用我们这个词让对方感受到这不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加拿大作为一个主体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上摆放的位置。就这样，大到整体的配合和每个问题回答的方式，小到每个词汇的取舍，我们一路上不断的交流，不断的用心完善着，从无到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顺畅。经常是刚刚讨论过的事情在下一站就正好用上了，而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在不断用心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提高。过去我们以为新闻界的人和国会议员、市长们平时接触的信息量大，应该早都知道真相了。自从开始面对面全面讲清真相，我们才知道原来绝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即便是说知道的一些人，当听我们全面的讲了真相以后也很吃惊，说过去只是听说过法轮功，但不知道迫害这样残酷，更不知道我们反迫害带来整体形势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经常在国会山看到我们弘法的国会议员和议员的助理，这些年是经常看见我们，但并不真正的知道具体的真相。他们都很感谢我们能告诉他们真相，解开他们的疑问。有一个国会议员在听了真相后直接表态要加入国会的法轮功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师尊点化突破观念，由被动变主动。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意识到要引导常人媒体来报道，但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师尊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把事情做好的心，在第一天的第二个城市就安排了有缘人点化我们。那天我们来到了市政厅前面做好了准备，可是到了新闻发布会时间没有媒体来，我们有些失落。就在这时，一个年纪大的女士路过我们的横幅前面，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给她讲了真相，她立刻告诉了我们她就是当地报社的，当时正要去邮局寄信。她说她现场先给我们照相，然后让我们在发布会以后去报社，把我们的活动介绍给报社的编辑。后来我们去了报社， 现场面对面的给编辑讲了真相，他当场就说会报道我们。之前我们一直有个观念，觉得没有预约不好直接去媒体，都是多伦多的同修在活动之前给媒体发邮件和打电话，我们到了地方就是在那里等着媒体。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圆融和突破的地方，主动去面对面邀约媒体，与前面联系媒体的同修形成前后的配合。四是救人不是做事，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说是要去面对面邀约媒体，可是毕竟没有做过，去了应该找谁，没有预约对方会不会拒绝见面，见面该怎么说，都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指导我们的只有师父的讲法，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选自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因为我们一行只有四个人，在去邀约媒体的时候，每次我们都统一着装，穿醒目的印有大法字样的服装和黄色的帽子，一进门就给对方带来很正式的感觉。我们在给对方介绍这次活动是跨越整个加拿大的活动，将拜访280多个城市，共有5个团队，今天我们要在市政厅前面举行发布会，之后拜访市长和国会议员。通过这样的介绍，让对方知道这是一个大型活动，而且要拜访当地的市长和国会议员，这个活动与他们当地有关，让对方感受到这是一个大的新闻点。接下来，无论对方是前台接待、记者还是媒体的负责人，我们对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认真地全面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大家真切地体会到了面对面讲真相的威力。举两个行程中的例子。一，在某市的报社，前台是位性格开朗的女士，当我们介绍了即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她很敷衍地说，我们可以把资料留下来，她会试着转给记者。现场有些尴尬，旁边的一位同修小声地提醒了一句，讲真相。发言的同修马上反应过来，继续给她讲真相。讲着讲着，这位女士的脸色就变得严肃起来，讲着讲着，她忽然站起来，抓起桌子上的资料对我们说，你们等着，我立刻就去叫人。二，在一个城市的电视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帅气的年轻记者，听到我们是从多伦多来的，委婉地告诉我们，他们只关注本地的新闻和本地的故事。同修没有放弃，继续给他讲真相。听了一会儿，他就开始重视起来，并邀请我们坐下，开始问我们一些问题。当同修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他说摄影师都有安排了，他要试着临时去找个摄影师，就在会议室做个采访。他出去后，我们默默地发正念。没一会儿，他就找来了摄影师。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他听说我们在市政厅前面的新闻发布会在15分钟以后就要开始了，当下就说，走走去你们的现场。自从开始上门拜访媒体，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几乎每站都有媒体出来采访报道，而且经常是有2-3个媒体到场。中间有一天，我们跑遍了4个城市，每站都有媒体前来采访报道，还见到了一位市长，不仅给市长讲了真相，而且市长还在征签板上签了字。一天的活动结束后，我给协调的同修打电话，说了一下当天的情况。当我说到当天有7个媒体采访报道我们的时候，协调的同修冲口而出地说，你们做的这些真是让邪恶胆寒。一次我们在一个主流电视台下班之前，成功地预约了记者第二天上午来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拍摄和报道。就在我们4个人返回住处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住的地方天空中放射着光芒，一道一道的光芒呈扇形射向半空。师父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选自《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我们心里很激动， 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五，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破除干扰。第一周的周末，协调人安排了一次电话交流，我们和其他省份的同修分享了一下一周以来的一些体会。交流结束后，我怕自己和同行的同修产生自满的心，就和大家说，我们各个组都会做得一样好。第二天，我们第一站来到了一个城市，并提前拜访了媒体，但是直到新闻发布会结束，也没有记者过来采访，大家心情有些低落。上车后，我就想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忽然我想起了自己昨天说的话，各个组做得一样好。那好，你不是想一样吗？就让你们都一样。我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同修立刻说，问题就在这里。师父说，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大伙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选自转法轮。是啊，我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其实这个绝对平均主义那不是党文化吗？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在外资企业工作过，这些年也一直很注意反思自身被党文化侵蚀而存在的问题。我在企业做管理和经营工作，在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和制定企业规章制度的时候，我都很注意剔除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包括我看管理的书，每段话都会拿师父的法来对照，有不符合法的我就不用，这样一步步的走过来。可这没有发现和修去的党文化的影响还隐藏这么深，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大家都在走自己的路，而我们却在求都是一样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立刻说，我们收回昨天的话，否定这个干扰。在这以后的每个城市都有媒体前来报道，而这个城市这一站是我们行程中30多个城市里唯一没有媒体前来报道的城市，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党文化的影响，留下了无法挽回的遗憾。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城市拜访了当地的报纸和电台，到发布会开始的时候，报纸的记者来了，电台的没有来。一个同修失望地和我说，电台怎么没来呢？因为当时有些忙，我顺嘴回了一句。活动结束后，另一个同修问我，你刚才怎么和那个同修说电台不重要？我说，我没说呀，前两天协调人电话里和我们提过，报纸还是比较重要，电台可能不那么重要。当时我们还说不要有分别心，哪种媒体都重要，我怎么可能说出电台不重要的话呢？我肯定没这样说。同修也没和我争辩，我们抓紧开车去了下一个城市。到了那里，我们先去拜访的是电台，接待我们的两个年轻的主持人，当我们介绍过情况后，其中一个人慢吞吞地对我们说，我们电台不重要，你们应该去报社。出来后我立刻明白了，我肯定是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那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说的。我赶快否定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不仅有很多电台到现场报道我们，还有的直接在直播间录制采访，让我们大法弟子的声音通过常人的电台把真相传播了出去，也慢慢地明白了电台的报道覆盖的范围很大，尤其是在加拿大中部人员居住分散的环境下，电台的作用很重要。有一次我们在拜访媒体的时候，接待员直接说，我知道你们，我在一个电台听到了你们的故事。结语，整体配合。当我们进入草原省的第一天，我车上的倒车影像就忽然看不清楚了，我也没有太在意。在结束了整个的行程，刚回到安大略省的时候，我去加油，发现我的倒车影像清晰了。师父说，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选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我悟道，这是师父要我们在行程中不要满足，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现在行程结束了，可以回头看看这段走过的路了。回顾这一路的经历，我感受到师尊时刻的看护和引导，也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 大的城市媒体邀约的难度比较大，每到一个地区，当地的同修都早早地做好了前期的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都积极参与协调和配合。因为有了当地同修的支持，行程中几个大城市的媒体和国会议员拜访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车上带着30几个城市要交给媒体、当地市长、国会议员的不同的100多份资料。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匆忙地按顺序和标签拿出来就用。慢慢的时间久了，我才体会到这背后的分量。上百套资料，打印、装订、排序、装袋，按时间顺序贴好了标签和对方的名字。从开始到最后，没有一份错误，没有形成任何干扰。同行的几位同修一路上敞开心扉交流，彼此认同，互相配合，还有很多利用休息时间负责电话跟进媒体的同修默默地在努力。这些都让我深切地感到了同修作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的巨大力量。我非常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么一次难忘的讲真相的项目，途中遇到的期待真相的有缘人，也更让我感到救人和讲清真相的重要。我们都是为法而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以后珍贵的时间里修好自己，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在师父的引导和加持下，尽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于时间和常人的形式是危险的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段时间发正念无力，感觉有一种困和让我迷糊的物质，而且平时内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焦虑和恐惧感排除不了。学法时好几次无意的一翻开转法轮，第一眼总是看到危险两个字。我知道这是在提醒我，但又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执着和人心表现啊，搞不清危险出在哪个方面。直到昨晚在梦中，我拿着一个非常肮脏的枕头，在梦中我都觉得很脏，但我知道一直用它枕着头在睡觉。早上起来练功时，梦中的情景还非常清晰的在脑海中，我想这是不是在提醒我，我思想中在想肮脏的东西呢？枕头和头有关系吗？我开始向内找，这时我这些天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一下反映出来。原来这段时间我非常关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的事情，上动态网时只要是关于川普的消息我就必看，而且一看很久很兴奋，思想中对川普有一种好感，有一种欣赏，觉得川普团队中有很多人是认同大法、支持大法的，内心盼望更多理解和支持大法的官员在川普政府中担任要职，希望他们能对结束这场迫害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昨天下午我思想中竟冒出，看来这场迫害不久就要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中国新的政府是不是应该邀请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在各个政府部门中任职呢？我们有能力、有才华、有正直不阿吗？想入非非了好一阵，后来也意识到不对，简单排斥了一下，但没重视。这时我一下认识到了自己对常人行事的执着，对常人的依赖，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心，还有对时间的执着。我发现自己不但有这些心，还很严重了。就在我真心地向内找到这些执着人心时，我发现从头部开始，各种让我不清醒的物质从上到下慢慢被解体，像雾一样飘散在周围的空气中。我一下感到清醒踏实，压力、焦虑和恐惧感消失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又回来了。我知道自己找对了。5套功法练完功后，我躺了一小会儿，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人告诉我说液化气漏了，我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很浓很臭的液化气味道，而且马上在一个屋子里看到一个液化气罐确实在漏气。液化气罐的头上面一个像阀门似的圆柱形东西是歪的，
没堵住灌口，气就从那漏出来的。更可怕的是，漏气的地方竟冒着2寸高的火苗。在梦中，我想起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中说，液化气罐爆炸后把一个人炸烂，腿飞出去大概150米远。我感到液化气罐马上就要爆炸了，太危险了。我焦急地大喊，液化气罐要爆炸了，怎么没人来管啊？屋里有人，但没有人理我。梦中我四下看了看，天哪，幸好门窗都是大开着的，不然早就爆炸了。这时我只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不知怎么的，我手里一下有了一把瓶口螺丝刀，我把螺丝刀对准罐口上像阀门似的圆柱形东西，上面有个丝口，我用螺丝刀把这个圆柱形东西调正，轻轻地推进了液化气罐罐口，火苗熄灭了，漏气堵住了，危险解除了。我醒来后觉得提醒太明显了，真切地感到我们修炼中的漏是那么的危险和可怕。今天看到明慧网上恰好有一篇交流文章，放下对2017的执着，我很有同感。看来对2017执着的还不是个别现象，17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了，一次又一次的执着时间给我们救度众生造成了多大的障碍，有多少世人因此再也听不进我们讲的，有多少众生因此被毁掉，而且给我们自己的修炼也造成了多大的磨难和阻碍啊。我们再不能执着时间了，想一想正法结束是谁说了算，我认识到是师父根据大法弟子修炼到位的状态，众生得救的数量在定，所有的一切根据正法救度众生的需要也在变化，什么时候结束除了师父，宇宙中的一切神生命都不能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谁肯定地说哪一个时间会结束，那能算数吗？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才是根本。世间的形势变化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在向前推进，师父的意志就是真正的天意，谁也阻挡不了，邪恶一定会被清除，正法一定能成功，所有的生命就在这过程中表现着自己，从而被正法选择留下或是淘汰。我们可以在讲真相中把真实的形式讲给众生，让他们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知道时间的紧迫，只能把它作为精进和救众生的动力，但我们不能在其中执着呀。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修好自己和助师救度众生的份，以纯净的心走正法修炼之路，才能使更多众生得救。相反，如果我们很多同修再一次执着时间造成大的波动，那只会给邪恶干扰和毁众生找到借口，很可能把那些好的应该被救度的生命推向被邪恶利用和毁掉的位置，给师父的正法造成干扰，给众生造成损失，也让我们执着的事情适得其反，那我们就是有罪过的，这不是小事。师父告诉我们，有漏，有人心，有执着，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我觉得我们执着于时间和常人的形式是危险的，是大漏，不去掉这些漏和执着，我们怎能走向圆满呢？即便正法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带着这么多不好的东西，自己的结局是什么呢？
下面请听河北法轮大法弟子盛莲的文章。老板说这是好事，快退。明慧网2016年12月18日。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就赶上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诽谤师父与大法的谎言，丈夫因受中共毒害很深，阻止我学法练功，对我拳打脚踢，说中共不让练就别练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打得我实在承受不住了。那时因我学法少，没有正念，就放弃了修炼，但是大法的美好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一，丈夫终于改变了。 2009年，我重新走上了修炼的路。这次我横下一条心，谁也阻止不了我，我永远跟师父一修到底。我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跟别人争斗，善待他人，遇事向内找，亲朋好友都愿和我相处。可丈夫还是老样子，每天阴着个脸，高兴的时候很少，一不顺心就对我大打出手，还骂师父骂大法。每当同修到我家来，他就往外赶，还说一些难听的话。说实在的，我曾有过和他离婚的念头，转念又一想，离婚不符合法呀，这不破坏大法了吗？我就背诵师父的法，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因果》。背诵几遍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开始向内找，找到很多不好的心，如怨恨心、争斗心、怕心等很多不好的心。师父的法开示着我，我想可能是我哪生哪世欠他的。每当他心顺时，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可是他立刻就变脸，大发雷霆。我心想这人可能是没救了，转念又一想，这念头不对，我身边都是有缘人，丈夫更是有缘人。今年上半年，丈夫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我耐心地伺候他，关心他，体贴他。当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轻声地说，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好处。他冲我发起了火，你诚心想气死我呀。我用一颗永不放弃的慈悲心对待丈夫，想着师父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后来他三番两次住院，病情时好时坏，出院后吃不下东西，心里难受。我又劝他，你又知道法轮大法的神奇，你不如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你看你花了不少钱，又受罪，医院也没把你的病治好，要不你试试。一有时机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后来他就不吱声了，默认了。慢慢的他和我学起了转法轮，学了两三遍吧，渐渐的他脸上有了笑容，精神很好，吃饭也正常了，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了。感谢师尊的大慈大悲啊，丈夫骂师父骂大法，造下了那么大的罪业，他的善念一出，师父就给他去病了，不但去了病，连心灵都净化了。有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吃饭，他跟孩子们夸赞我说，今天你妈做的饭真好吃。结婚30年了，他从来没夸过我，总是非打即骂。我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心融化了丈夫那冰冷的心，他终于明白了真相，生命的本性复苏了。他已经明白了大法是好的，是救人的，他也支持我修炼了，丈夫终于改变了。二，老板说，这是好事，快退。我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有一天来到一个厂家大门口，遇到了老板，一看这老板就很善良，我们给老板讲了真相，老板气得骂起了共产党，共产党贪污腐败，没人性，迫害一群善良的好人，还用真名做了三退。他手指着说，这片都是我的，你们随便讲吧。我们在前面讲，他在我们后边跟着讲，这时一辆一辆的货车开到我们面前，他指着这些货车说，这都是我的工人，你们快去讲。我们一个一个的讲，他们都明白了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有一个小伙子怎么说也不退，这时老板走过来说，你听法轮功的人吧，这是好事，快退。小伙子笑了， 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我们讲，老板也跟着讲，那场景真是令人感动呀，生命的觉醒，急盼得救。可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中午发正念了，还要学法。我和同修刚要走，老板说，这边这些门口，你们挨家挨户的叫门，我都认识他们。我们就叫起了第一家门，不一会儿出来一个老太太，老人笑着说，是干什么的？我拿着真相期刊说，大娘给您送福来了。大娘高兴地接过期刊，说，这是法轮功呀。老板说，拿着看看吧，这是好东西。我给大娘讲了真相后，并问老人家，您加入过党团队吗？老人说，年轻时是个妇女主任，入过党。我又给大娘讲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老人像是恍然大悟，原来中共这么邪恶呀，活摘人体器官，还是人吗？你们快给我退了吧。老人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在那里我们又讲了一会儿，我和同修对老板说，我们该回家了。老板说，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还得来呀，要经常来呀，那一片都是我的人，你们还得给他们讲啊。我们祝福他生意兴隆，他却说，嗨，钱不钱的不要紧，快快乐乐的就好。多么淳朴善良的好人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人都想发财，道德底线崩溃，而他却那么淡泊名利。那天共劝退50多人，感谢师尊把这么好的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我们深深地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一切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我还有很多不足，也有还没有去掉的执着心，会更加努力真修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同修们，快走出来救人吧，虽然辛苦，看到得救后的人名单和得救后生命表现出善良的本性与正气，真的感到很欣慰，很充实，乐在其中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